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一系列有关内在医治方面的事情，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谈到性犯罪以及内在医治的关系。在今天这一个社会，我们可以说也是一个性化的社会，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我们看见仇敌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的，透过人本性里面上帝创造本来是美好的性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却因着人的滥用而造成今天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性的犯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性的犯罪有发生在婚前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有发生在婚后与自己的配偶以外发生性关系的，除了与异性发生的关系，还有同性之间发生的关系。所以你看见今天性的犯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谈到有关性的犯罪的这些种类还有怎么样子来去处理它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神对于人在创造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二章24节。在创世纪第二章24节这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再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找到请我们一同来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在这两处圣经里面讲到上帝起初在创造人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要夫妻之间能够成为一体的。那么这个一体所代表的不单单是只是肉体上面的一体，它所代表的也是心灵层次甚至是灵里面的一种的一体的关系。因此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在这边讲到说，亚当跟妻子夏娃同房的时候，圣经上用同房希伯来文的意思事实上是认识的意思，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我们所认为的只是两个人有了性的关系。在这里所隐含的意思是说，亚当跟夏娃他们有一个很深入的一种的关系，一种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是用同房这个字来表达它。这帮助我们重新来看见今天撒旦所在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对于上帝所创造设计的夫妻关系做了一个非常肤浅的一个解释。因此今天很多的人他不仅仅与自己的妻子同房，他与许多的女人同房，那么让人际之间的关系，上帝设计本来是只属于夫妻之间可以享受性的那种关系，却被滥用，以至于造成了许多的罪恶的问题。那么从神的律法来讲，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人犯了罪很自然就要去接受这个罪的结果。因此 我们要深深的去认识这一件事情，帮助我们重新看见神的话语对于有关信这件事情的心意是什么。再去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旧约利未记20章第10节到21节。利未记第20章第10节，找到请我们一同来念。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他们行了利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利未记20章从第10节开始，一直到21节，讲到不同的跟自己的家人亲人，或者是跟邻居的妻子，或者是跟陌生人，甚至有的是跟兽淫合，总之讲到这一些的结果，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律法说这样子的人要致死他。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是强调神的公义跟律法的一面，因此神对于这种性的犯罪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神恨恶人去做这一些性方面的犯罪。那么我们再来看新约哥林多前书第6章9到10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接着我们再来看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去犯奸淫的罪，不管是跟任何只要是自己的配偶以外的都不可以。那么哥林多前书新约神也再一次的吩咐我们要逃避淫行，而且这样子的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殿。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行淫也就是得罪了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性的犯罪是这么样子的一件严重的事情，可是很不幸的，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时代，性的犯罪却是这么样子的普遍。今天在西方的社会，许多的青年男女在还没有结婚以前都早就有了性的关系。美国的统计，美国的大学女生一年级新生将近有 75% 的比例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贞操。那么男生的话更不要说，可以说是90%几都已经有了性的经验。台湾所统计出来有关对于青年男女他们对性的态度，对性的这一方面的经验如何，据调查有将近2/3的男生在他们当兵所做的调查里面 发现他们早在16岁17岁都有了第一次的性的经验。那么我想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面，这种问题虽然没有一个清楚的统计数字，但是我想这也会差不了哪里去。今天你看在北京、上海许多的大都市里面，青年男女离乡背井到都市里面去读书，青年男女离乡背井到大都市里面去打工，许多时候在这种情况当中就同居在一起，因为寂寞需求，所以就男的跟女的就很容易发生了婚前的性行为。婚前性行为是这样子的普遍，同时婚后淫乱的现象也是非常的普遍。如果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统计数字一直讲下去的话，可能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性？因为从这个时代淫乱的问题这样子的普遍，我们就更看见今天教会许许多多的时候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许多的人从这个社会当中，在他们不认识神无知的时候，就犯下了这些得罪神的淫乱的罪。因此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认识了主，如果教会不能够告诉他们，不能够帮助他们，很可能就造成这些人一直就带着这些的罪恶、罪疚感或者伤害，或者甚至还继续的在犯这些的罪，而造成教会、造成弟兄姊妹之间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几方面来谈性的犯罪。第一种性的犯罪，这种性的犯罪虽然并没有实际的构成所谓的性的关系、性的行为，但是它也是一种性的犯罪。这个性的犯罪呢，叫做意淫，意念的意，淫乱的淫。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看见这里说已经犯奸淫了，所以在属灵的律里面，一个人他虽然还没有跟另外一个异性发生性的关系，但是当他意念里面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构成了这样子奸淫的罪。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人过去可能曾经交往过男女朋友，虽然分开了，但是结婚之后有的时候跟自己的先生或跟自己的太太关系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思想里面就会产生跟以前的男朋友女朋友那种发生关系的一种欲望。或者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关系不好，那么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的就会对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先生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的念头，那么很容易就产生这些的淫乱的想法。这一类的情形往往在整个社会是非常普遍的。那这种的想法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么它很容易就构成了一个犯罪的一个结果事实。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这种的想法念头，我们就应当来到神的面前，要彻底的来承认这一个罪，并且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赶逐这一切的意念离开你的心中。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进来的时候呢？你就要奉主的名抵挡它，让它不能够进入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里面生根。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谈到所谓的邪情与淫乱的罪。邪情与淫乱是什么意思呢？邪情就是指的婚前的性行为，淫乱就是指的婚后所发生与异性的关系，这是指的跟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的性的关系。那么如果有这样子，不管是婚前或者婚后与异性发生的这种性行为，在婚姻当中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今天许多的青年男女不了解，以为说只要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可以，虽然两个人相爱发生了性关系也因此结了婚了，可是往往在结婚之后，这些婚前所犯的性行为，这些的罪也会在婚后不知不觉的破坏了夫妻的关系。根据许多心理学的探讨，也根据许多辅导的经验，很多人在发生婚前性关系之后，心里面都会有这种的罪疚感，即使对方是自己所喜爱的，但是总会在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件好像羞于让别人知道的事情。那么因此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不安，那么这个很容易在婚后就造成对自己的配偶没有那种信心。可能心里会想，你既然在婚前可以跟我做这个事情，难道你在婚后你不能够跟别的人做这个事情吗？所以往往婚前的性关系很容易带来婚后夫妻关系的彼此不信任，因此婚前的性行为一定要处理，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要把它解决掉。那么同样的，在婚后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这个在今天的社会也是相当普遍的。那么无论怎么样子，虽然可能大多数的婚姻里面因为有发生这种所谓婚外情，或者有在婚姻当中不争的这种现象，就很容易造成婚姻的破裂。可是如果这一个罪不解决不处理，即使离了婚到另外一个婚姻里面，它仍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离婚、婚姻破裂，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也不是上帝所要我们走的路线。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做这样处理。这样子的所谓的淫乱的内在医治，同时也包括不是去犯淫乱的一方也需要做这样子的医治。好比说做妻子的因为丈夫在外面有外遇，心中会有产生很多的一种苦毒，因此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医治。因此所以我们谈到不管是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婚后的淫乱，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得到帮助，从这样子的伤害，从这样子的罪里面能够得到释放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帮助，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饶恕发生淫乱的另外一方，也要请求他来饶恕自己。那么如果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你就要邀请这一个被邪谈者他来饶恕发生邪情的另外一方，也请求他来饶恕自己。第二，必须要让被邪谈者了解到，这不单单是肉体上的罪，性的犯罪也是心灵上的罪。所以呢，要帮助他不仅仅是接受这一个罪所带来的一个责任，并且要饶恕人，而且要祈求神的饶恕。 接着我们就奉主的名要来砍断与异性在心灵上结合的那种关系。你知道很多时候在这种性的犯罪里面，虽然是肉体的关系，但是往往也在心灵里面会产生一种心灵的作用。因此仇敌透过这些身体的这种性的关系的结合，往往就来控制一个人心灵的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奉主的名要砍断这个异性跟异性在心灵的结合的这个关系。最后我们要不断的帮助他，让他在重建他在基督里面认识他自己的身份，他自己对性的观念，帮助他彻彻底底的能够脱离这一些罪的捆绑。第二部分我们谈到有关乱伦。什么是乱伦呢？乱伦就是跟有血缘关系的发生性关系。这个在利未记20章11-14节还有18章6-18节特别有记载到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么针对这些乱伦的，我们怎么样子来帮助他呢？我们仍然需要帮助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饶恕对方，并且呢我们可以一句一句的带领他来祷告。接着我们也要求神圣灵来医治他，医治他过去受到这种创伤的那种经验。这个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往往在这样子的一个协谈的过程，这种乱伦的经验是非常伤害的，这种乱伦的经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所以可能他在情绪的里面会有很多的时候会有大哭，甚至不能够控制自己。因此一个好的辅导者在这时候要懂得来依靠圣灵，让圣灵在他的心中来做一个深层的医治。第三，仍然要奉主耶稣的名砍断这个乱伦，这两个人在心灵里面这种关系的结合，奉主的名断开这个关系。第四，要帮助他除去他的罪恶感，让他了解到这不是他所犯的罪。当然如果今天这一个人是他做了乱伦的事情，他是那个犯罪者，那么就要彻底的认罪，不能够把他推卸责任，或者是用其他的理由来解释。因为一个人除非真正的面对他自己的罪恶，否则他以后很容易又会再去犯这个罪。那么最后帮助他，如果他还在这样子的性关系当中，帮助他能够暂时离开这样子的环境，并且要继续的辅导他，带领他，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性的犯罪，我们首先谈到了有关意念上的淫乱，我们接着也谈到这种真实性行为的淫乱，甚至我们也谈到人际关系亲属之间这种乱伦的淫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彻底脱离这些的罪恶。接下来我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提纲挈领。我们今天谈到性犯罪与内在医治，经文是利未记20章10-21节，创世纪4章1节，还有创世纪2章24节。那么新约的部分是哥林多前书第6章9-10节。 我们今天一共谈到三方面的性犯罪。第一，就是意念上的淫乱，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第二，就是邪情与淫乱，也就是婚前与异性发生的性关系和婚后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的性关系。第三，我们谈到乱伦，这是在利未记二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十八章六到十八节，也就是与自己有亲属血缘关系者发生的性关系。那么这些都是性的犯罪，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先饶恕，然后奉主的名断开一切的捆绑锁链，最后要求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来医治，来帮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